今日同大家正道嘅经文系记载喺《路加福音》18:9-14。我哋一齐去读呢段嘅经文啦。第九节开始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，设一个比喻说：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：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随着空说：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麻烦先在这里交代一下这个的背景。作者路加医生记载路加福音是很特别的。在路加福音9:51那里就描述到，我们看看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。定义的意思就是立定决心，即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明知上去耶路撒冷真的会遇害的了，但是耶稣竟然都定义立定他的心志，就是为了要达成救赎人类的旨意。路加医生的记载由9:19，总共10的经文都是记载耶稣上耶路撒冷途中对门徒的教导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第九节作者开宗明义你都是讲出这个比喻的对象是什么人呢？我们看看第九节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向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，设一个比喻。仗着自己是义人，即是说恃住自己是好人，藐视别人即是说看人不起，目空一切，不将人放在眼内。俗语所谓眼角高，看不起人。有些人不是形容你的，他双眼生在额头上的，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说啊？就是这样的意思咯。那到底门徒会不会藐视人的呢？当你看路加福音看下去，你就知道有些家长带领着小朋友想耶稣为他的小朋友祝福的时候，门徒怎样拦了那些小孩，拦了那些家长，因为那些小孩最没有贡献，是吧？做不到什么，相反是左头左势阻住他们上路。主耶稣怎么回应他们？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无论即是老人小孩，全部都是神所祝福的对象。这些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想问一下大家，今天信耶稣的人又会不会眼角高看不起人的呢？可能都会有，包括我自己。会不会自以为义的呢？信了耶稣更加被人家讽刺是什么？道德的塔利班嘛，是咯，自命好人。我相信有些神的说话在律法上，我们是需要有底线，我们需要去遵行。但是律法和恩典怎样去平衡？我们不可以没了底线，但我们又不可以没了爱心。当我们自己以为做得很好的时候，骨子里面觉得都近乎无可指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容易骄傲，看不起身边做不到的人。相信这个都不是合神心意的。 我们就看看今天的经文，神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。正道之先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多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，愿意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可以信仰化，在信仰里面可以生活化。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到运行，亲自教导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，又知道你的心意如何，以至到我们能够讨主你的喜悦。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比喻的场景很清楚，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，一个就是法利赛人，一个就是税吏。耶稣就形容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自言自语地祈祷，站在那里无所谓的。问题是自言自语呢，似乎耶稣对他的祈祷就有少少的保留，有些讽刺的意味在里面。法利赛人他讲的内容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似得人家又勒索又不义又奸淫，亦都不似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又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了。另外我们看看税吏他又怎样祈祷呢？税吏的祈祷呢，即是我们看到他在神的面前，他是真的向神呼求的。我们看看耶稣他即是怎样去形容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的身份和祈祷的内容，他的举动是很强烈的对比。一个就自言自语，一个就向神呼求。你估主耶稣怎样评价他们两者呢？我们看看十四节 PowerPoint 已经打了出来，即答案的确很出人意表的。耶稣怎样说？我们看一看，一起读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人就是谁？税吏。那人呢？法利赛人。主耶稣设立这个比喻，到底对门徒有什么重要的提醒呢？同样今天对我们又有什么的提醒在里面呢？我们有什么需要去学习的呢？我给个题目是生命真正的义。第一点要带出的不是自以为义。场景很清楚，两个人去圣殿祈祷，两个身份很不同的人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，但他们的行动是相同的，都是去做什么？祷告。我们先看看麻烦下一页，是的，再下一页。我们先看看法利赛人他的祈祷的内容，他对人是充满着控诉。在十一节那里，大家读一读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勒索即是贪心。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的祷告里面，他真的自言自语，换句话说，他是不是祈祷？他是告诉自己听，甚至是告诉隔离身边左右的人听。他对人很多的控诉，很多的指责，也都真的正如耶稣说，他们是看到别人眼中有刺，却是看不到自己的眼中有良木。这个正正是他们的问题。法利赛人，你看到他一路一路由开始对人不似得人家这样勒索不义，跟着就即是一个一路去数，跟着就数到税吏那里，又针对事件好像是事件的表面，去到直情是针对人身攻击，不似这个税吏。法利赛人不单止对人很多的控诉，很多的指责，很多的论断在里面，他不是面对自己的生命。 佢更加咧如数家珍咁啊，表面好似好熟灵啊。佢话俾神听啊，神啊，我多谢你啊，啊，即系调翻转咧，几乎想叫神多谢佢咁滞啊。佢话我一个礼拜咧就禁食两次喺十二节嗰度吓，唔该 PowerPoint 嗰度吓，喺十二节嗰度啊，佢就话啊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嘅都捐上十分之一，系啦。咁我哋睇下禁食系咩意思咧？原来咧，禁食就是谦卑、敬虔同埋悔罪的表现嚟噶。由旧约时代开始，按摩西的律法，百姓咧就是一年一次禁食嘅啫，就是赎罪日表示为罪痛悔在神面前啊。咁到新约时代啦，施洗约翰的门徒同样都有禁食，亦都是表明一个悔改的心。而法利赛人咧，佢强调自己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好明显系咩啊？佢有冇掂自己嘅生命啊？佢有冇为罪痛悔啊？如果有嘅，佢就唔会咁样祈祷啦，系咪？啊，佢根本都冇掂自己嘅生命。咁我哋又睇下法利赛人系咩意思啦？原意咧就系从世俗里边分别出嚟，分别为圣归俾神咁嘅意思啊！啊！咁咧，佢哋系严守圣经嘅律法，一向都系犹太人所敬重嘅。当中有律法师吓，但系好可惜，佢哋净系有敬虔嘅外貌，而欠缺咗敬虔嘅实质。所以被主耶稣经常都责备佢哋系假冒为善嘅人。啊，喺马太福音，我哋睇下主耶稣点样提醒啲门徒，一齐读啊，23:3，凡他们所吩咐的。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系啦，咁咧，主耶稣都强调吓，即系佢哋教导嘅律法啊，作为门徒嘅，大家都需要喺呢方面去谨守遵行神嘅说话，但系唔好效法佢哋嘅行为啊！啊，即系话佢哋讲一套，做嘅一套啊。即系讲就天下无敌，做就无能为力啦。咁所以主耶稣咧就叮嘱啲门徒，千祈唔好学佢哋吓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点样先能够避免落入法利赛人嗰种嘅自义里边呢？啊，呢个咧同样都俾我自己好大嘅提醒啊，因为。很多时候传道牧者咧都俾人哋有一种嘅错觉，法利赛人啊，因为我哋要教导圣经嘛，所以自己都需要去检讨自己嘅生命。特别咧，当我哋嘅侍奉越嚟越忙嘅时候咧，啊，好奇妙嘅一个现象啊，当你开始参与侍奉咧，咁咧啊，陆续就会好多人嚟揾你噶啦，啊，越嚟越多人咧都揾你帮手嘅。啊，咁啊，侍奉上咧就会越嚟越忙啊，甚至忙到个地步，你可能真系都唔得闲去亲近神，以侍奉取代咗亲近神嘅时间，根本冇时间去掂自己嘅生命，以至到你觉得自己都差唔多啊，可以达到无可指责嘅地步啦。咁你好自然咧，啊骨子里边咧，你就会睇唔起身边嗰啲。做唔到嘅弟兄姊妹，啊，好容易有嘅啫，啊，但系当你即系冇呢个空间去安静亲近神嘅时候咧，你系唔发现，啊，可能身边嘅人会同你咧越嚟越保持距离，免得被你比较，啊，所以当我哋啊侍奉越嚟越多嘅时候，我都鼓励大家最好就系一个团契，一个侍奉。一个崇拜，一个学习，咁就已经好足够。因为你越多侍奉，即系每个人都系24小时，你越忙嘅时候咧，忙乱啊，忙到你咧都冇咗时间去同神建立关系。如果一个侍奉嘅人，连亲近神嘅时间都冇，呢个真系好大嘅讽刺。这个都是愿意我们能够彼此提醒，不要落入法利赛人那种自以为意的地步。话说年初一 有个嘅即系太太啦，佢就约晒佢啲亲戚咧入去上水拜年，约晒人哋嗱两点半啊准时，大家入到去咧可以咧一年先见一次啊嘛，好多嘢倾啊咁啊，准时入到去吓。点不知咧，佢约晒人之后咧，两点半佢仲坐喺边度咧？佢仲坐喺佢奶奶屋企等紧佢嘅仔啦，等紧佢嘅孙啦。啊！喺度食紧饭啊！等佢哋完咗之后，先至可以入去上水。咁你谂下，两点半仲喺度食紧饭，个结果点啊？迟大到咯！哇！真系鱼到鼻啦！咁嗰个人就系我咯。神让我咧深深嘅体会啊！原来咧有啲嘢你讲得出，未必做得到啊！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难处，有自己嘅软弱。都让我学习对人有更多的体恤、接纳和包容，因为我自己一向都很不喜欢人家迟到的，我自己都不喜欢迟到的，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，神让我学习的功课，我真的要好好地检讨一下，你想做的未必一定可以做到，都需要对人有更多的包容和体恤。当然我的亲戚对我很多的体恤接纳，我说 sorry 啊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迟大到啊，约晒你哋。佢话唔紧要，知道你拖男带女啊嘛，真系拖男带女啊，带住啲孙啊，系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都会好明白，有好多嘅嘢你讲得出，你未必能够做得到啊。包括我自己都系一样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睇翻耶稣都教导我哋。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那里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假冒为善，外表很敬虔，但是外表的敬虔又焉能够取代信仰的内涵呢？没有实质的信仰，只是得空壳，我们很难去见证神。正如想问一下，有几人喜欢吃粥的？当你呢知道了，当你呢去到粥铺的时候呢，你吃那碗粥呢，你会留意什么？你最着重什么？粥底啊，是吧？粥底无论你掺什么下去都是那么好味的，如果粥底漂亮。但如果粥底是只有 粉浆的，稀冧冧的，好像没有米粥那样，试问下次你仲会唔会再帮衬啊？梗系唔会啦！如果你中意食粥，你啊食过嗰啲粥，你就唔会再帮衬啊。同样，你会睇到啊，虚有其表、冇实质嘅信仰咧，唔单止会惹人反感啊，人哋净系会话你系法利赛人嘅啫，系啦，会令到人哋咧对福音却步啊，亦都难咗人哋信耶稣。即系人哋会话：，哇，信耶稣信到好似你咁，次次咧净系识得攞个手指督住人嘅啫，唔会指自己有问题嘅，净系你啱晒吓。试问你个生命又点能够有说服力啊，令人归主呢？我哋每一个人喺神面前，我哋都系因信称义嘅人。生命真正嘅义，唔系自以为义，唔系 doing， 唔在于你做几多嘅嘢。乃是被神称义，这个也是第二点要带出的，被上帝称义。我们看看十三节，耶稣怎样描述这个的税吏，一起读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随着空说：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税吏是什么人呢？税吏就是替罗马政府向犹太同胞征收税项的人，他们一方面欺压同胞，一方面中饱私囊，是一般犹太人所鄙视。税吏是一般犹太人所鄙视，今天我们叫做汉奸，当日叫做犹奸，可以这样说。为什么他都就是这个税吏竟然这样在人心目中都是被鄙弃的？为什么他竟然能够蒙神喜悦，被神称义呢？你想不想知道？关键在哪里？我们看看。第一样，他敬畏神的临在。我们请读十三节上。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举目望天都不敢，远远的站着，是因为他认识神的圣洁公义，他感到自惭形秽。神这么圣洁，他去到圣殿的地方，神临在的地方，他真是远远保持距离好些，他对神是有那种的畏惧，自惭形秽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。这个是表示他对神那种的敬畏，即是恶起头都不敢。就好像先知以赛亚，他在圣殿里面见到神临在的异象，那种的反应是怎样？祸哉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他对神那种的心存敬畏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回到神的殿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好像税吏那种的心态，神的临在，我们有没有敬畏的心？回到神的殿崇拜，你有没有意识到神的临在就在我们当中？我们不单止需要学习对神尊敬，也都对人也都是彼此的尊敬，彼此的尊重。大家有没有去过法庭听审？当你要退出来的时候，有时要提早走先，或者怎样，你的动作是怎样？你有没有见到？先走出来向个官，你说鞠个躬，然后退后几步才慢慢退出去。即是说对着法官，我们尚且要学习这种的尊重，更何况我们来到神的殿，有神临在的地方。有时候崇拜未完，讲道完了，很多人都赶着走。当然我很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有早走的原因，但是都希望大家可以彼此尊重。如果你不是真的那么赶着要离开的，你有你的原因，我们尊重你，希望你都能够继续留在这里，领受了神的祝福，然后才一个一个地离开，也都不会影响其他想继续在这里崇拜的弟兄姊妹。如果你说我有事赶着去做，或者我要赶着接仔，可能你都要考虑一下这一堂的崇拜的时间合不合你呢，以致到你能够由首至末，由敬拜听到整个崇拜，神能够得着你的全人，不要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心不在那里已经飞了去了。相信这个不是神的心意，即愿意我们都在这方面学习彼此的尊重。税吏不单止敬畏神的临在，他更加能够在第二方面要带出，就是他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本相。十三节下半节，他说耶稣怎么形容他呢？他只随着空说，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税吏在神面前随着空言问事态，是不断地在这里揼心口，表示畏罪、悲伤、痛悔、难过。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他向神呼求，他诚实地面对自己生命的本相，他自知有罪，他呼求神的怜悯和拯救。开恩就是挽回祭的意思，即是说除了神之外，没有人可以帮到他解决他的罪，只有神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拯救。结果神有没有听他的呼求呢？我们看看十四节就知道了，就好像在法庭那种的宣判，得到个法官的宣判一样那么肯定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算为义就是被神宣布罪得赦免，被神称义的人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自高的就是骄傲自义的人，自以为义的人。当人很多的事以为自己都做得到的时候，难免会心里面 沾沾自喜，好容易就会因为了不起而起不了。自卑的就是自我谦卑的人，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无力自救的罪人，不是指导人格那种的自卑感。神是叫自高的降卑，自卑的升高，这个是神的准则，也是我们信仰最吊诡的地方。原来神看重的不是你外表有几敬虔，你做到几多的侍奉的参与，做到几多的宗教的行为，神看重的是人内里对他的谦卑和畏罪忧伤痛悔的心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会不会好像碎泥一样愿意向神敞开我们的生命，诚实面对自己的本相？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神会改变你的生命。特别我们作为家长的，我们如果对子女那种的要求，要他们做很多，或者是读书读得很厉害，你才爱惜他的，你的子女会很痛苦。你的子女会觉得，为什么父母对我的爱是这么多的条件？他会很努力地去满足你的要求，但是做极都得不到你一声的赞赏的时候，他会很痛苦。神都不是这样看我们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看我们的子女，看我们的家人，甚至看我们的配偶？很多时候夫妻的争拗都是自以为意，觉得我自己做得好过他，我好人过他。如果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去谦卑自己的时候，就会看到自己都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。神都接纳我，为什么我不可以接纳对方？当你越想改变对方的时候，哇，世界大战了，你没可能改变对方。人只有接受到感受到被爱的时候，生命才会被改变。就好像当我们感受到神无条件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自然会被神改变一样。总结今天的信息，生命真正的义不是 doing 自以为义，乃是 being 被神称义。因为世上没有义人，只有被神称义的人。当我们去安老院同一些的长者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位老人家，他讲到自己年纪又大了，又不识字，我又不识唱歌，加上行动又不方便，要坐轮椅，都去不到你教会，我又没有钱奉献给你的神，我怎样信耶稣呢？但是当弟兄姊妹跟他解释，主耶稣不是要你这些，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都是无条件的爱。他听了之后，他内心感到很羞愧，他告诉我们，他真的觉得自己好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原来神不是要我这些，神是这么无条件爱我，所以在那一刻他愿意在神面前悔改决志。很感恩的，他临终的时候，他的家人陪着他，他都鼓励他身边的家人，你们都信耶稣啦，我们是暂别的咋。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将来我们在天家都能够再相见。令到家人很感动，这个成为家人的盼望，也都看到他家人一个一个就是这样样，因着他这句说话的鼓励，他们回来教会认识福音，也都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地信主，感谢神。正如罗马书三章23至24节那里讲，我们一起读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都是蒙神拯救蒙恩的罪人，我们真是无一可夸。我们既然知道 被神称义，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，无条件的爱。我们怎样去回应主的爱呢？今天让我们都去安静，我们去思想，我们怎样去回应神无条件的爱。在个人方面，我们要检视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会不会很忙，忙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得闲去亲近神。另外一方面，在群体方面，当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说建立门徒，培育主的门徒，培育接棒人的时候，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，我们都需要去反省，我们不是看数字的增长，而是要看质素的增长，每个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，以至到我们才能够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。让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多谢你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，让我们这一刻都去安静自己，去检视自己的生命。当我们安静去反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愿意好像碎利这样去诚实地面对自己生命的本相呢？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，这个是不是同样都是你的心声呢？如果这个都是你的心声的，请你在座位里面轻轻举起你的手，我去为你祷告，提到感谢主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是不是愿意重新去调教我们对人对事的价值观，以免阻碍传福音的工作呢？神啊，我的生命愿意被你去改变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个又是不是你的心声呢？你的生命愿不愿意被主去改变呢？如果是的，请你轻轻举你的手，提到感谢主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上帝，多谢你透过这个的比喻提醒我们，在神面前只有被称为义的人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帮助我们，虽然我们是大堂会，我们蒙你的祝福，让我们放低自己那些的骄矜自夸，让我们去看回你的心意，你的旨意。我们当中所举起的手，你不单止看到，你更加监察我们每一个的心，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成长的需要，愿意你就去按着他们的需要去改变他们，也都帮助我们作为领袖的，我们去寻求你的旨意的时候，使更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，让我们不只是忙于做做做，为事工而事工，让我们看重的是每一天在你面前去检视自己生命的时间，以致到我们能够以生命影响生命，以生命去建立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